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，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我为大家预备了华生弟兄的见证，见证的题目是我脱离了地狱。华生从小就在不良的风气的环境下长大，他十几岁已经参与了偷窃、抢劫等犯罪的活动。不但如此，他最后还染上了吸毒的恶习。吸食毒品使得他妻离子散，被父母和兄弟姐妹所弃绝。到底华生是如何从这样的绝境中走出来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他的见证。我脱离了地狱的第一个部分。
我出生在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，我的父母没有文化，只能靠出苦力养家糊口。我有兄妹十人，我的父母即使拼命劳作，要养活这样一个大家庭是非常困难。那时我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，生活非常辛苦。为了分担家庭的重负，我的哥哥们也找了工作去干，我的姐姐很早就嫁了人，生活虽然很苦，我们也有快乐的时候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大家都盼望哥哥发工资的日子，他会请我们吃上一顿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时，其乐也融融。贫穷和无知导致我的父母染上了赌博的恶习。我的爸爸尤顺，只要他口袋里有钱，就会立刻到赌场上去赌博，把仅有的一点工资输得一干二净。我小时候就常常到赌场去找爸爸，向他要钱买菜。不过妈妈倒是把工资交给奶奶留作家用。可惜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妈妈到赌场去看大人赌博，妈妈如果赌赢了就会请我们吃饼干，输了就打道回府。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，我们的身上也渐渐地沾染上很多坏毛病。比如说，我们在和小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，我就会偷小卖部的食品。我们会趁店主人不注意的时候，若无其事地把小糖和香烟什么的放在口袋里。这样的小偷小摸发展到后来就变成更为大胆的偷窃。我们会悄悄地摸进别人的房廊里，拿走人家的铜盆和煮饭用的炊具，然后再把它们变卖， 一起去买东西吃。刚开始偷的时候，大家还有些害怕，心情很紧张，但是渐渐的胆子就大了，感觉到这样做是挺刺激，于是我们乐此不疲。我们也有被人发现的时候，那些被偷的人就会跟在我们后面，一边追赶，一边破口大骂。大部分没有上过学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成才，我的妈妈也是这样，所以她无论多苦多累都要送我上学。但是我对读书却不太感兴趣，我仍然迷恋着玩耍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就会把书包一扔，和小朋友们一块去玩。爸爸和妈妈都在外面干活，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。我仿佛离开笼子的小鸟，毫无约束地到处乱飞。渐渐地，我对上学越来越感到厌倦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学校开办了英语课，我对这门功课更加不适应。老师在上面讲什么，我一点也听不懂。再加上睡得太迟，白天在课堂上总是想打瞌睡。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真的是毫无意义，因此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辍学了。当时我只有十二三岁，我就缠着哥哥要跟他一起到五金店去干活。经哥哥的介绍，我终于有了工作。真正上班之后，我才知道挣钱真的不容易，我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，工作非常辛苦。由于实在忍受不住那一种的劳累，我也离开过几次，但是每一次都是哥哥把我找回来。这样我在五金店里大概干了两年多的时间。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些朋友，他们大多数是无业游民，和他们的结交使我非常快意。比如说我们一起在公园里调戏女孩子，我觉得又新鲜又刺激，非常好玩。当然他们也会请我吃东西，他们出手很大方，我也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们既然没有工作，钱从哪里来呢？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了真相，他们的经济来源全靠抢劫，他们正是所谓的尖头党。这个称呼跟他们实施抢劫的方式有关。他们经常在路边溜达，发现有单身行人走过来时，就会走上前将手搭在那个人的肩头，然后向他说要财物。对方如果是反抗，这些人的同伙就会一拥而上，把被劫持者拉进厕所殴打，直到那个人拿出钱来。有时候一个人一次可以分得几十块钱，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，因为物价便宜，几十块钱可以吃饭跳舞买烟抽，也可以尽情的享乐。这样的生活很快的就吸引了我，而在五金店做工相比，这种搞钱的方式实在太容易了，而且也非常的自由，于是我就决定入伙。混江湖的日子一言难尽，我们虽然不缺钱花，但是却没有固定的住所。我们通常会栖息在公众场所的长凳，或者是一些大厦门前的台阶上。我们的衣服和被褥也是偷别人家的，总之我们的一切需用全靠偷盗来维持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 难免不失脚。一次，我们的一位同伙被警察抓住后，很快的就出卖了我们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警察包围了公园，我和我的同伙全部被警察抓住。我当时很害怕，心想这下完了，恐怕要坐牢了。所幸的是，因为我年龄还小，只有15岁，司法当局判处我免于起诉，只是教家长严加监管。从警察局出来后，我的胆子更大了。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这次的经历都没有什么感觉，大家还是决定要坚持干下去。为了搞更多的钱用以挥霍，我们改变了抢劫的对象。我们不再去找那些年轻人，因为他们的身上钱不多。我们开始把目标锁定在那些成年人的身上，特别是那些做生意的人，他们大多数都很富有，身上的现金也多。有时候天还未亮，我们就盯着那些路过的水果批发商，我们会从他们的身后扑过去，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，逼他们掏出钱来。这样的阵势往往会使他们惊慌失措，这时我们就会趁机会把他们身上的钱一扫而光。得来容易的钱也容易失去。我在用这些钱尽情享乐的同时，还学会了赌博。我经常会到那些半公开的赌档里去赌钱，直到把身上的钱输尽。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一年多以后，我们又再一次的被同伙出卖。这次被捕没有能够像上一次那样轻易的获释，我被送上了法庭。那一年我才16岁，法官很快的就通知了我的家人，并且建议我的父母把我送进感化院。特别是法官了解我的经历之后，认为我应该在感化院里住上9个月至3年的时间，这对我来说会比较合适。他们还介绍说，感化院里可以半天工作，半天学习，主要是学习生存的技能，如做鞋、剪裁衣服、木工、洗衣服、厨艺等等，使我们这些人日后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之中很多人对学习并不感兴趣，我们无心读书。我们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，心却没有放在书本上。有的人聊天，有的人睡觉，整个教室显得乱糟糟的。每当我们太吵时，老师就会买些糖来请我们吃。即使是这样，大家仍然不愿意学习。在学习其他技能方面也是如此，老师们都很认真，我们却心不在焉。总体来看，感化院的这种教育方式对我们的确不起作用。多少年之后，当我认识耶稣基督时，我才真正明白，只有这位救主才能够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法。感化院把我们这些人分为3种类型。第一种类型是挂白牌的，对这种人一般看管比较严厉，出入都会有人跟着。这种人如果表现较好，半年之后就可以升为红牌，3个月之后再升为绿牌，这时行动就比较自由了。但是我们却无法等待下去。我和一些朋友商议好，准备逃出去。有一天，我们趁着老师休息的时候逃出了校门。我们沿着小路朝后边的山脚跑去。我们气喘呼呼地跑啊跑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听见感化院里突然响起了警号声。 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，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封锁所有的道路，我们朝哪里逃呢？幼年时的很多事情都已渐渐模糊了，但是我却无法忘记从感化院逃走时的情景。感化院的警号刺耳地响着，我们的心里十分惊慌，我们拼命地跑，想寻找一个通道，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逃出去。我们刚刚逃出感化院的大门，就已经被警察发现了，他们用望远镜紧紧地盯着我们，无论我们跑向何处，都无法逃离他们的视线。我要逃出去，不仅仅是因为我对感化院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厌倦，女朋友的频频探视也使我无法在感化院里安心地待下去。也许你无法相信，像我这样的生活还会有女朋友。是的，我不仅跟一个女孩子相爱，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虽然我们当时只有17岁，这听起来好像很荒唐，但却是事实。我被送进感化院后，我的女朋友就搬到我们家里去住，我的母亲也会帮她带带孩子。从那以后，每逢星期天，女朋友都会到感化院里来看我，她常常带着孩子一起来，每一次的探视她都显得非常难过。看着她孤苦无助的样子，我就决定要逃出去。这次失败的逃跑反而增加了我的羁押期，直到1年半之后我才离开感化院。然而感化院并没有使到我得到感化，犯罪的欲望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我。我没有心情去找工作，却一门心思想要赚大钱。妻子的劝告对我不起作用，发财梦又一次使我铤而走险。我去寻找过去的同伙和在感化院里认识的朋友，我发现而原来相比，我们的胆子现在更大了。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拦截行人，我们开始打家劫舍，成了货真价实的强盗。和拦路抢劫相比之下，入室偷窃的收获要丰厚得多。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没有保险箱，一些贵重的物品包括珠宝首饰都放在房间里，很容易偷窃。我们专门选择那些豪华住宅下手，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。渐渐地，我的家人对我的行踪产生了怀疑，他们发现我虽然没有工作，花钱却是大手大脚，而且穿戴也很讲究。面对家人的疑问，我总是告诉他们我的钱是赚回来的。我的家人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话，特别是我的母亲更是为我担心。她能够觉察到这些钱很可能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得来。有一次当我拿出钱来补贴家用时，父亲竟当我的面把钱扔了出去，他认为这些都是不义之财。母亲的担心终于成为事实。1年之后，我被同伙出卖，再一次被捕。由于这一次我们的罪行比较严重，我们很快的就被送进监牢。 那是当地最大的一所监狱，通常是关押那些重刑犯。刚入狱的时候，我非常气愤那些出卖我的同伙，这都是一些最知心的弟兄，我们平时在一起吃喝玩乐，大家不分彼此。然而，再好的交情也经受不住警察的逼宫。这时，我才看到世俗的所谓忠义，实在是不堪一击。关押我们的牢房一般在20到30平方米之间，这样的单间在安排犯人数量上是很有讲究。一般情况下，要么是安排3个人，要么就是1个人单住，而不会安排2个人。据说是免得犯人之间发生殴斗，引发伤亡而无人做见证。我被捕的时候还没有满21岁，所以被安排1个人住在一个单间里。在监狱里，犯人们都要做工，从每天上午9点开始，一直到下午3点下班，每个月发20多块的工资，其中1/3的工资被扣下来，出狱时一次性发给，其他的可以用来购买一些日用品。监狱里的生活是非常的单调，特别是一个人整天面对狭小的牢房，那种孤独和压抑是没有办法跟人诉说的。最难耐的是监狱管理人员放假的日子，包括周末和其他的法定假日。由于部分的工作人员在家里休息，各个岗位上出现了人手不足，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我们连续24个小时关在牢房里，期间只有早上短暂的放风，可以出去在草地上走一走。平时闷极了，我就会用看小说来消磨时间，不过长时间的阅读也会感到乏味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开始接触了毒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华生弟兄的见证，题目是我脱离了地狱。华生的问题可以说是每况愈下，他不但犯了抢劫和偷窃的罪，他最后还在监狱里染上了吸毒的恶习。到底华生的结局是如何呢？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见证的第二个部分。